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我们的产业，也实在是我们杯中的份。我们觉得我们的产业实在是美好，因为你为我们所量的疆界乃是坐落在佳美之处，所以我们要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要称颂你的名，因为是你指教我们，也是你用自己的灵来约束我们，所以我们愿意常常把你摆在我们的眼前。主，当你在我们右边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摇动。主啊，我们感谢你这几天你把这几首宝贝的经诗，就是大卫的经诗赏给我们，我们仰望你，求你借着你的话再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的主啊，但愿到这个时候是你的话紧紧地吸住我们。我们感谢你在中立地区你还留下7000人没有向巴黎屈膝。主啊，但愿在这里你呼召一般也吸引一般倾心爱你的人。主啊，不在乎外面的热闹，也不在乎外面的兴奋，乃是我们有一颗心，这颗心能对我们的主说，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所以我们的主，但愿大卫的诗成为我们的诗，大卫的祷告成为我们的祷告，大卫的赞美也成为我们的赞美。我们感谢你把今天这个时间再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继续对我们说话。为着以往的我们感谢你，但是我们相信今天晚下午你对我们说更深的话。主啊，我们谢谢你，凡来到你面前都是蒙福的，因为你没有撇下我们，你还是召聚我们，在极艰难极寒冷的环境中你仍旧召聚我们。所以我们说，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手中。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但愿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说话，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我们在读诗篇第57篇，诗篇第57篇，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那时他做这经诗，交与灵长，调用休要毁坏。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第八节或者第七节，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当行起，情色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第58篇，大卫的经诗交于灵长，调用休要毁坏。世人啊，你们默然不语，真合公义吗？施行审判，岂安正直吗？第六节，神啊，求你敲碎他们口中的牙，耶和华，求你敲掉少壮狮子的大牙，愿他们消灭如急流的水一般。他们瞅准射箭的时候，愿箭头仿佛砍断，愿他们像蜗牛消化过去，又像妇人坠落未见天日的胎。你们用荆棘烧火，锅还未热，他要用旋风把青的和烧着的一起挂去。第59篇，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那时大卫用这经诗教育灵长，调用休要毁坏。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仇敌，把我安置在高处，得脱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然后我们看第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 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颂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是赐恩于我的神。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看大卫的经诗。我们说过大卫的经诗一共是六篇，第一天的晚上我们特别看了诗篇十六篇。诗篇十六篇主要给我们看见火炼的金子。那么诗篇呢，五十七篇是昨天晚，五十六篇是我们晚上所交通的。我们的主题是远方无声歌。那今天下午呢，我们要一同来看五十七、五十八和五十九。诗篇五十七篇、五十八篇、五十九篇。我们知道在这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的题目里面都有同样的一句话，就是调用休要毁坏。我们知道这三首诗啊，都是要交给灵长的。灵长是谁呢？灵长原来就是在殿里面指挥唱诗的那个人。那么大卫把诗写好了以后交给灵长，然后特别嘱咐他们说，你要小心的，要配上什么样的曲子，什么样的调子。那么这里呢，大卫告诉我们五十七篇、五十八篇、五十九篇都要用同样的一个调，因为呢这三篇诗篇是同样的一个主题，同样的一个思想。如果我们用这个思想，用这个调子，我们就能明白五十七篇、五十八篇和五十九篇。所以呢，这里我们知道大卫告诉我们说，这三篇的诗篇，这三篇的经诗，他要用同样的一个调，这个调就叫做休要毁坏。休要毁坏，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能把这三首的诗篇我们放在一起来交通，因为圣灵很明显的把它们都纳入一个调，那个调就叫做休要毁坏。那么到底我们怎么明白这四个字呢？我们晓得这四个字在大卫逃难的那个过程里面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句话。这句话乃是因为圣灵借着十字架在大卫身上雕刻做工，做得非常非常深的时候，我们知道大卫他说了这几句话，休要毁坏。然后呢，就因着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所以我们就能明白诗篇五十七篇、五十八篇和五十九篇。五十七篇这里告诉我们说，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那时他作这经诗交于灵长，调用休要毁坏。那这里的洞到底是哪里呢？我们如果仔细的把撒母耳记上下读过的话，你就知道圣经最少告诉我们大卫曾经躲在两个洞里面。那么这两个洞呢，都是很大很大的洞。我们特别知道在犹大旷野或者到西弗的旷野，在那一带的旷野呢，我们知道常常有很多的磐石。那么我们晓得就在那一带呢，有很多的山羊，特别是野山羊。如果大家到过耶路撒冷那一带的话，特别到了这个犹大的旷野，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在那一带受试探的。那么向导常常会告诉你说，那这些山羊啊，他们是什么东西都吃，他们也会吃轮胎，也会吃螺丝钉，任何东西他都能吃。所以呢，这些山羊呢就可以在旷野里面生存，一直到今天，他们科学家，特别是在那一代的科学家，还是不明白这些山羊到底他们怎么生存，他们的胃非常的特别。所以我们知道说，他们常常就是在磐石 奉这是就在磐石圈里面来来去去。那牧羊的人呢，有这些野山羊，牧羊人有的时候就把他们带到什么，就带到这些磐石的穴里面去。那那个穴呢，一面是天然形成的，那另一面我们说过，在死海那一带，这个太阳温度呢常常比体温不知道要高多少度，所以特别到了中午的时候，那么我们这羊呢就常常到磐石的穴、磐石的洞里面，那么在那里歇息，然后呢到时候太阳过去了以后，然后他们才出来再出来寻找东西吃。那么大卫逃难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有400个人投奔他，那么你记得圣经告诉我们，大概他就住在有一个洞叫做亚兰洞，那400个人呢就通通住在那个洞里面。那么大家如果没有到过那一带，你都不大知道这个磐石，这个他所有的那个洞啊，可以很大很大啊，有一次有一班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到了耶路撒冷，尤其是到了耶路撒冷那个所谓所罗门的矿场，那么他们相信说所罗门当初呢那个圣殿的那个石头啊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意思就是说摩利亚山上所盖的圣殿就是从摩利亚山下底下，你把山洞把它挖了，然后你发现呢很多的石头就从那里搬上去的。那么如果大家今天参观过所罗门的矿场，你如果真的进去的话，你做梦也不会想到很大很大的洞，那个你可以容纳几百人几千人都没有问题。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那个洞啊虽然在耶路撒冷，但是它那个洞另外一个出口啊就是在耶利哥，耶利哥就到死海那边。那有人告诉我们，那个时候王呢可能就挖那个洞一直挖到这个死海那一带，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是有一些王逃亡的时候，那么那个敌人呢就是等在这个耶利哥那个地方，结果就把王就把他擒拿去。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知道说，就在这个大卫逃难的那一带，希伯伦那个附近，那就是犹大的旷野、西弗的旷野还有马云的旷野，那多的是这样的洞。所以那这些洞呢可以容纳很多人。那么当时呢在当时呢我们知道在亚杜兰洞里面我们就晓得大概有400个人投奔大卫。那么这是一个地方啊，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一个洞。那么还有一个洞呢，是特别是在也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那里，特别你读到24章的时候，除了亚杜兰洞之外，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有一天呢，这个扫罗追赶大卫到了野羊的磐石，然后呢就发现那里有一个洞，扫罗就进去了办要紧的事，然后呢其他的这个大卫呢刚好和他跟随的人呢就正好躲在洞的深处。那么不要忘记那一次啊，扫罗是率领了3000的精兵，而大卫呢大概只有600人，他逃难逃了好久，起头是400人，后来慢慢的就增加了200人。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就在他逃难躲在那个一个洞里面的时候，那么刚好呢他就遇见了扫罗。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大卫有一个机会就可以接受扫罗，换一句话说，神已经把大卫的命交在扫罗的手里。所以呢根据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洞只有这两个，那现在我们不知道到底这里所说的洞是哪一个，是隐基底，那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洞呢是在隐基底那个地方，那么这就在犹大旷野，在死海旁边。那么这是大卫呢和扫罗同样在那个洞里面，那么在这个以前呢大卫已经躲在那里了，所以非常可能呢这个洞就是指着那个洞来说，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断定，我们只能说也许是隐基底的那个洞，就是另外的一个洞，那就是 亚杜兰的那个洞，所以大概就是这两个洞。那亚杜兰的这个洞呢，大概是在就在这个希伯伦的附近啊，那个应该是在那一带的旷野。那么就在大卫藏在洞里的时候，圣经说那时他做这禁事。我们也不知道到底这件事是发生在大卫和扫罗相遇以后呢，还是以前。不过根据他用调用休要毁坏，那么我们十分相信的，很可能这个诗篇五十七篇就是写在他与大卫遭遇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为着要明白这一段的话，我想呢，我需要把背景稍微的说一下，解释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三篇的诗篇呢，我们就有比较深的印象。那么弟兄姊妹，我想我们都知道，扫罗追赶大卫啊，曾经到了一个时候非常非常的紧急。那个时候呢，大卫啊，多半是在这个西弗的旷野。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圣经的话，那西弗的旷野在哪里呢？我们昨天曾经告诉弟兄姊妹说，这个希伯伦呢，可以说是迦南中的迦南，是迦南最好的一块的地方。你知道加勒他说把那个山地给我，就是指着希伯伦说的。那么我们知道，就在希伯伦的东南方有一片的旷野，那片的旷野呢就叫做西弗的旷野，西是西边的西，弗呢是以弗所书的弗，所以那一带呢就叫做西弗的旷野。那么那一带呢很多很多的森林，所以呢大卫呢可以说大卫呢就躲在那个森林里面。可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扫罗呢却天天的寻索大卫，那个时候他不放过他。那么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面，尤其在西弗旷野那一带，那个地方是个山地，也有很多的森林，在山寨里面。那么然后呢圣经说扫罗天天的寻索大卫，那么神呢却不将大卫交在他的手里。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那个西弗的人呢，不知道为什么就通风报信，就给了大卫给了扫罗，就告诉扫罗说，他说他说大卫呢不是在我们那里的树林的山寨中，特别是在那旷野南边呢有一座山叫做哈基拉山，他说呢在哈基拉山那个地方藏着躲着。然后呢王呢就特别告诉这个西弗的人说，他说请你们呢把他的住处和他的行踪好好的替我查明。他说因为呢大卫非常的狡猾，因为他是藏在山洞里面，藏在那一带，所以呢他说你看准了他藏匿的地方，然后呢你据实回来报告给我，我就和你们同去。那么他如果是在犹大的境内的话呢，我必从千门万户中搜出他来。所以扫罗这一次呢决定是地毯式的，一定要把大卫一定要把他捉拿，所以天天的就去搜索。那么再加上呢西弗人可以说可以通风报信给扫罗，扫罗就非常非常的高兴。所以呢后来这个西弗人呢就到了西弗那个地方，然后呢希望能找到大卫。那结果没有想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呢，结果就跑到了马云旷野南边的阿拉巴啊，就跑到大概是马云旷野，就是在这个西弗旷野的南边。所以呢这个阿拉巴呢可以说大概就是指着死海南端的地方，那个地方大概也就是当时呢我们还记得吧，就是罗德的妻子回过头去一看，结果就变成一个岩柱，就是那一带的地方。那么所以有人呢就那么扫罗呢和跟随着他的人就一直从那里就追到了马云的旷野。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扫罗听见了，也就在马云的旷野呢就追上他。那追上他不过很有意思呢，我们知道这个大卫呢是在山的这一边走， 大卫这个扫罗在山的这边，这个大扫罗呢在山的这边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呢就在山的那一边走。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卫就急急忙忙的要躲避保罗，就躲避扫罗。那么在最紧急最紧急的时候，有人告诉扫罗说非利士人来侵犯，这个侵犯他们。所以呢，扫罗这个时候就不去追赶大卫，结果呢他就去攻打非利士人。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大卫就很从容的就从马云旷野就沿着这个地中海，不是沿着那个死海，就往北边去。北边去呢，结果他找到了一块地方，是沙漠中的绿洲，就是隐基底。啊，隐基底可以说呢是在死海的，就在死海的西边。那个地方可以说因为有水泉呢，所以我们知道就有这个很多很多的棕树，也有很多的水泉。那么今天如果大家到死海去旅游的话，你发现隐基底是个很重要的重点啊，因为那里有很多的旅馆，他们就把那个死海的水就引到旅馆里面。那么你不一定在死海就可以浮起来，你在旅馆里面，如果你洗那个温泉的话，水也可以浮起来。所以呢，我们知道今天呢，许多游客呢是一定经过的地方，那就是隐基底。那你到了那一带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呢，这个山上有很多很多的洞。那么大卫呢，那个时候大概就是和他的600个人呢，就躲在那个洞里面。那么扫罗呢，追赶了那个非利士人回来，那么有人告诉他说，这个大卫呢就在隐基底的旷野。那么扫罗呢，就从以色列中间就挑选了3000个精兵，那么一直呢就赶到那个地方。那么特别到了野羊的磐石，刚才我说野羊呢其实是指野山羊，我们说过野山羊什么都吃的。那么这个时候野山羊到了这个太阳非常大的，它躲在什么地方呢？它就躲在这个磐石的穴里面。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在路旁的羊圈呢有一个洞，扫罗呢就进去大解。那么大卫呢和跟随他的人呢正藏在这个洞的深处。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呢这个有跟随大卫的人呢就对大卫说，他耶和华曾经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呢交在你的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卫给说动了，所以呢他悄悄的呢就割下了那个扫罗外袍的衣襟。然后呢大卫心中非常的自责。那么大家我们记得，扫罗大卫虽然是逃难，大卫到底他是一个寻求神旨意的人，所以他的感觉非常非常的敏锐。他稍微的只要割了扫罗外袍的衣襟，他里面就指责他。所以你知道，一个属灵的人，一个感觉细腻的人，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的感觉是非常非常敏锐。他稍微做了一点的事，他觉得不讨神的喜悦，他马上里面就自责。那么然后呢他呢因为他割下了扫罗的衣襟，那你记得在诗篇16篇，我要称颂你，因为耶和华指教我，而且在夜间的时候我的心肠也约束我。所以大卫呢可以说他随时随地把耶和华摆在他的面前。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一个人属灵不属灵，一个人到底有没有学功课。我们从大卫的反应，我们就能看出他里面的生命，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呢他就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就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所以呢扫罗就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那么扫罗呢就很平安的就离开了大卫。那么结果大卫和大卫跟随的人就没有下手害扫罗。那么我们记得，就是因为大卫的这句话，他说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结果这句话就拦阻着他旁边的人杀害扫罗。结果呢我们知道大卫就失去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那这句话 用诗篇五十七篇的话，就是休要毁坏。你千万不要毁坏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大卫五十七篇、五十八篇、五十九篇为什么用调用休要毁坏呢？因为大卫在他一生跟随主最重要的关口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说不可以毁坏。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他里面自责，就证明说里面有一个声音对他说不可以休要毁坏。那么然后他里面就明白了，明白过来以后，他就知道说这个圣灵的声音在他里面叫他不能动这个受膏者。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大卫所学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大卫十五岁的时候圣灵就告他，所以他是一个充满圣灵的人。一个被圣灵完全充满的人是一个会受引导的人。那么特别在最最重要的关口，他稍微的听从旁边一点的建议，旁这个左右人一点的建议，他悄悄的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大卫心中就自责，心里就责备他自己。这个时候里面就过不去了，里面有一个责备的声音，因为他割下了扫罗的衣襟，他立刻就顺服了，然后就告诉他旁边的人说，我万不敢伸手害他。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个受膏的人，一个受膏就表示这个人的生命乃是作王的生命，所有被圣灵充满的人都应该是作王的人。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作王的人？你不是等到他到了宝座，不是，你乃是看他在流亡的时候，在逃难的时候，当他躲在洞里面的时候，当他遇见一个机会的时候，你看他怎么表现。弟兄姊妹，你看见他的里面有一个声音，他能听见，别人听不见，他听见。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那个声音是什么声音呢？那个声音就是休要毁坏。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不是那个声音的话，也许扫罗这下子就没有了。但是呢，就是里面的一个声音，就代表圣灵在大卫身上的工作。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圣灵就带领大卫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那个功课，那个声音是什么？那个声音就是休要毁坏。然后大卫呢，就从扫罗呢，就从洞出去了。随后大卫也起来，地下拜。大卫就对扫罗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呢？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这就是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就是休要毁坏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然后下面他说，我父啊，因为你不要忘记了，他到底娶了扫罗的女儿，所以他说，我父啊，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虽然掠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这一点都不错。愿耶华在你中间，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你。古人有句话语说，恶事出于恶人，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寻找谁呢？不过追赶一条死狗，一个鸽爪就是了。愿耶华在你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他 他怎么愿呢？他愿耶和华叫我救我脱离你的手。弟兄姊妹，在这里有许多的矛盾。第一，他明明说耶和华将你交在我的手里，一点都没有错。这一次在那个洞里面，毫无疑问的，神是把扫罗放在他的手里。结果弟兄姊妹，因为里面有一个声音说休要毁坏，结果他又把扫罗从他的手里面又交回到神的手里面，然后他的盼望，他的祷告，就是求耶和华能够拯救我脱离你的手。所以弟兄姊妹，到底大卫在这里学了一个什么功课呢？我想弟兄姊妹，大卫在那个逃难的时候，特别是扫罗找了3000的精兵在那里追索大卫的时候，这里毫无疑问的，这一次地毯式的搜索最后是要让大卫置于死地。那么弟兄姊妹，如果大卫要救自己的话，没有一个时候比这个时候更好，因为神亲自把扫罗放在他的手里。如果他一下之间就解决了大卫，解决了扫罗的话，他今天这一刀下去，明天就不需要再流浪。现在只要他这下子一过去以后，你看见十字架的手就离开他了。他天天在那里背起十字架，天天在那流亡。现在他如果要救他自己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只要今天扫罗死在他的手里，明天他就登上宝座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时候没有到。不错，今天是神亲自把扫罗放在他手里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扫罗，如果大卫没有在神面前学过功课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他很自然的用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谁不爱自己呢？现在扫罗要他的命，现在他为着要成全神在他身上的旨意，神明明高了他，所以弟兄姊妹，他知道有一天他要坐在宝座上。那现在既然神把他放在我的手里，那莫非神是要借着我就结束了这一段的日子，我就不再流浪了，结果我就成全了神当初高我的心意。那么岂不是神借着我就把全国就带向归向神吗？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次如果大卫照着一般人的反应，照着你的反应，照着我的反应，照着我们的常识，大卫应该是知道怎么做，大卫应该就顺从他旁边人的意思。那么弟兄姊妹，他可以下手就解决了倒扫罗，但是没有。弟兄姊妹，你看见他是何等的敏锐，当他正在悄悄地要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尝试告诉他你要这样做，尝试告诉他你如果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现在你要救你的敌人呢，还是要救你自己呢？弟兄姊妹，扫罗大卫不是一个糊涂人，但是就在最紧要的关头，弟兄姊妹，你看见他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圣灵就在他里面责备他。所以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他说我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但是弟兄姊妹，当他稍微这样迟疑一下，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本来他的痛苦难的日子可以过去了，本来他可以不要再流浪了，但是从明天开始，他仍旧要过一个被追赶的生活，他仍旧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
多少次他祷告说，主啊，求你缩短那个日子，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吧，那个日子仍旧随着他。他为什么不会救他自己呢？我再说弟兄姊妹，现在他对他的仇敌仁慈，就是对他残忍。现在他是有一把刀插在自己的身上，插在自己的前途上，从此以后还要多少年的流浪，还有多少年的痛苦，还有多少年的流亡，还有多少年的饥饿。弟兄姊妹，你看见他放弃了一个最重要的机会，就是因为圣灵给他一个教导，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个声音，休要毁坏。弟兄姊妹，不错，休要毁坏扫罗，但是扫罗要毁坏他。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调子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三篇的诗篇所用的那个背景就是休要毁坏。因为扫罗，因为大卫有一句话，那句话他明白过来以后，他就告诉周围的人不可以下手害他。所以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他就如泣如诉的就在扫罗面前说了刚才的那一段话。大卫向扫罗说完了这个话，扫罗就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他信不来，他根本就不相信这站在他面前的就是大卫，他根本就不相信大卫可以立刻就解决他的，结果他竟然仍旧能够听见大卫的声音。然后连这个刚硬的扫罗，杀人不眨眼的扫罗，杀人可以说这个杀人如麻的扫罗，他居然放声大哭，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大卫的一生里面，特别在他逃难的时候，他的反应，在这里的反应，实在说来就是新约的反应。这个反应实在说来就是我们的主在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所告诉我们的信徒的反应。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你要把左脸转过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灵在旧约的时候膏了大卫，那个灵乃是圣洁的灵，那个灵是不报复的灵，那个灵乃是当敌人要置于你死地的时候，你可以一下子解决了他，结果你放了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说，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你要把左脸转过来。我再三说，你的仇敌只要打你的右脸，他只要打右脸，已经达到他的目的了。但是主说，你要把左脸转过来，不是仇敌要你左脸转过来，是我们的主要你左脸转过来。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灵对大卫所说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凭着大卫自己，他应当要听他左右的话，如果他要救他自己的话，因为有人要把他置于死地，现在他唯一谋生的方法就是把这个原因把他除去。那么等到特别当大卫这样的紧急追赶他的时候，有哪一个人不救自己的？人打你的右脸，结果主说，你把左脸转过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不转过左脸，我们没有得罪我们的敌人，我们得罪了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诗篇十六篇大卫说，我称颂你，称颂你，因为你指教我，你在夜间我的心肠也约束我。弟兄姊妹，你看见大卫的一生是受引导的一生，谁是被圣灵充满的？谁是被圣灵膏的？谁就能接受引导？谁就能够听见一句话说，休要毁坏？ 谁就能听见声音说你要把你的左脸转过来。弟兄姊妹，这是基督徒的反应。你知道当一个人受伤的时候，我想大家都知道，很多夫妇啊刚刚结婚的时候，很多人送他很多的盘子，有的时候几套几套的盘子。所以在国外结婚呢，有两样东西你不要买，一个是这个被单不要买，有的人送，每一次送是送被单，还有呢就是送盘子。但你知道一个人结婚了两年以后，你发现他盘子都不见了，你看那个盘子都不见了，原因在哪里？每次都用飞碟，当着飞碟就用掉了。那么弟兄姊妹，你说大家两个都是受过教育的，都是当初走到地毯那一端的时候都彼此有约的，都是彼此相爱的。那么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为什么大家都受过教育，但是结果呢，为什么大家用盘子就用飞碟一样，到时候也想不，到时候也忘记了自己是什么样的，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但是没有用。弟兄姊妹，到时候呢，你看见就是飞盘子就飞来飞去的。有人告诉我们说，他你知道为什么今天呢这个男人都有领带，这个领带是怎么发明的？他们说原来啊是这样，这个当初发明领带的是这样，就是说你知道这个夫妇吵架的时候啊，这个先生啊因为太太的头发很长了，所以先生一把头发就抓住太太，所以太太呢每一次都是输给先生，所以后来太太就干脆发明一个领带，每次你抓我头发我就抓你的领带，所以这样呢两个人就可以争得起来。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一个人受伤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声音，就是要毁坏毁坏毁坏。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个人发脾气，一个人受伤的时候，如果你把刀放在他手里，那是最危险的，因为里面有一个声音，就是要毁坏。但是弟兄姊妹，圣灵的声音是什么？休要毁坏。你不是受伤了吗？但是里面有一个声音，肉体要你起来做毁坏的工作。不错，现在你毁坏扫罗有原因的，因为他要毁坏你，所以你有一万个理由你可以毁坏他，但是圣灵说休要毁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圣灵今天给人的引导和反应和我们的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山上的教训。而今天我们的里面的声音就是休要毁坏，休要毁坏，休要毁坏。弟兄姊妹，每次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声音底下，我们就学习了许多美好的功课。在福建呢，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姊妹没有得救以前，她是有名的破辣妇，在那个村庄里面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是破辣妇，谁不都不敢得罪他，你只要得罪他，他要毁坏你，他不止毁坏你，他要毁坏你和你的父亲，你父亲的父亲，你父亲的父亲，连一起从你一直到你的祖宗，所以没有人不害怕他。那么有一次呢，全村的人都知道他信了耶稣，那成为全村的笑谈，说这样一个破辣的人居然也能够信耶稣。所以有一个少年人呢，就看见他，就看见他，就想测验他到底信了耶稣没有。所以呢，就拿一根番薯啊，就往他脸上丢。那么弟兄姊妹，他受伤了，受伤了，他里面自然有一个愿望，要毁坏，要毁坏，要毁坏。所以呢，等到他当人用番薯丢他，他就下去就捡那个番薯。你记得，如果是从前，你知道他怎么样的反应？而那个少年人拔脚就跑，他就害怕说他会追赶上来，结果没有事情发生。就在那个时候，他就把番薯捡起来就回家去了，然后他到他的院子里面，他就把这个番薯就种下去。到了第二年，这一棵番薯就长出许多的番薯来，然后他就挑了两担的番薯，就回到去年丢他那个丢他少年的家里面去敲门。一开门的时候，他就告诉那个少年，他你还记不记得你去年呢用一棵番薯来丢我，这个番薯呢我拿回去种了，就种了，就长了好多的番薯，现在我长了两担的番薯，这两担的番薯我通通送给你。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大卫的金石，这里有金子，调用休要毁坏。 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就是圣灵在大卫身上做，也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但是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你不毁坏，别人要毁坏你。你要不要保护你的性命？你要不要爱护你的名誉？你要不要保全你的名节？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这就是大卫在那个洞里面所学的功课。所以你知道大卫扫罗为什么放声大哭呢？他说，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人若遇见仇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没有。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当大卫把扫罗再放在扫罗的手里，大神的手里的时候，你知道从此以后大卫是个失去保护的人。他本来凭着自己最少能够解决扫罗，但是现在他又把扫罗又放在神的手里。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你看见大卫扫罗又在那里追赶追索大卫的命。所以到了26章，你发现又一次，那么那一次又一次神把扫罗放在大卫的手里，结果你看见大卫又是说休要毁坏，两次机会都放过了。如果扫罗有一次，扫罗一定会有第二次。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请你告诉我，这样的基督徒，这样的大卫，他怎么保护他自己？他是一个完全失去保护的人。因为如果他不抓住紧要的机会把扫罗解决的话，扫罗迟早有一天要回来的。所以你知道，在26章完了以后，第二次他放了扫罗以后，他知道他完了，他知道他没有希望，所以最后他干脆就跑到非利士人中间去了。他就投奔非利士人中间，因为他知道只有在非利士人的世界里面，扫罗才不会追赶他。所以弟兄姊妹，从常识来说，大卫这两次说休要毁坏，大卫这两次拦阻他旁周围的人杀害扫罗，当他在那里听见圣灵的声音说休坏休要毁坏，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从此以后大卫完全失去保护，大卫完全成为一个不防城，因为大扫罗可以继续追索他，扫罗可以继续不小心的落在大卫的手里，他还可以活过来。换一句话说，那个苦难的日子没有停止的一天，大卫现在是完全失去保护的。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如果读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一次好好的想过，如果基督徒真的完全照着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话，那是很危险很危险的。他是一个完全失去保护的人。你敢不敢告诉你的孩子们，人如果打你的右脸，你把左脸都转过来。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主就教导我们，在主导我里面有一个祷告，就是救我，求主，就是叫我脱离凶恶。弟兄姊妹，我们要天天祷告，求主叫我们不遇见这个凶恶。那不止如此，千万不要把珍珠丢给狗吃，不要丢在猪的面前。换一句话说，千万不要让世界偷去这些猪的话，因为如果是世界知道了这些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如果今天我们真的照着山上的教训来过生活，真正照着山上的教训来过日子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有一件事肯定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破产的，每一个基督徒通通失去保护的。你知道吗？从前有一个传道人，他就是为主要实行山上的教训，那么等到翻译圣经的时候，里面有一句话， 你知道这个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人拿去的不要再要回来。那么这个弟兄因为在土人中间做工作，所以他很明白这些土人的心理。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拒绝放下去，他说我不能再翻，如果我翻的话这个事情要发生的。最后呢，里面还是有一个声音要他照实的把那段圣经翻下去。人要东西的你不要再要回来。那么结果等到他把这个圣经交在土人中间的时候，果然没有多久，那些土人就到他家里面把所有东西都搬走了，因为凡是搬走的东西不可以再要回来。所以他亲眼看见这些土人把他家里所有的家具从客厅里面从卧室里面就统统的搬走了。弟兄姊妹，我再说，如果照着山上的教训来遵守主的话，请我们记得我们是一个完全失去保护而且是一定破产的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借贷不可以推辞，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人打你的左脸你要转过右脸，你要转过你的左脸来。那么弟兄姊妹，就像刚才的那个弟兄一样，他完全顺服主了，他的的确确照着圣经的话他把它翻译下来，结果土人果然就根据那句话把所有的东西都搬走了。那天晚上他什么也没有，可以说全家徒四壁，但是这是给他最好的机会，他祷告了一个晚上，通宵祷告一个晚上。到了早晨五点钟的时候，就听见外面有很多很吵的声音，然后他把门打开，原来那些土人把所有的沙发把他东西又通通搬回来了，搬回来然后告诉他说，他说我们昨天晚上搬回去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晚上我们就是睡不着觉，一个晚上我们脸就不平安，所以我们终于就把他带回来了，送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个真正照着山上教训，一个真正像大卫一样能够听见那个休要毁坏的声音而能够顺服的，这样的人是把他自己完全摆在一个地位，他自己不保护他自己，也没有人能保护他自己，他除非相信神完全的保护他自己。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信心。一个人能够完全不救自己，结果他知道有一天神要把他放在宝座上，这叫做信心。他可以缩短十字架，他可以缩短逃难的日子，他一分钟也没有缩短。时候到的时候，神把他放在宝座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大卫的信心。什么叫做山上的教训呢？山上的教训乃是告诉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生活，那个生活是不救自己的生活，那个生活是休要毁坏的生活。但是弟兄姊妹，你不毁坏他，他要毁坏你，你不毁坏扫罗，扫罗要毁坏你。但是弟兄姊妹，结局是什么呢？结局是扫罗他的尸体被挂在城墙上，而大卫最后被带到宝座。大卫不止坐在宝座上七年半，加在一起最后在宝座上四十年。亲爱的弟兄姊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们说大卫是一个满了信心的大卫，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十字架在大卫身上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功课。大卫没有拯救自己，就好像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救他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也同样的接受圣灵的雕刻，那你我就要明白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是这样的工作。这个工作就是那句话，休要毁坏，休要毁坏。两次神把扫罗放在大卫的手里，两次大卫把他放回神的手里。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依靠神，这个叫做调用休要毁坏。从此以后你要看见说，神要对撒旦说休要毁坏， 这个人大卫他不拯救他自己，这个人大卫他不用自己的手来为自己创造一个前途，让我来为他创造前途。他没有把他自己送到宝座上。弟兄姊妹，你相信那一天如果他把扫罗解决了，你知道他第二天就登基了，是神当初告他作王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经过这些环境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解释说，你看神现在果然借着我的手把这件事情成就了。但是你看没有，你看见大卫在这里，圣灵在他身上雕刻，十字架在他身上做工。弟兄姊妹，现在十字架除去他里面的肉体，肉体的要求要毁坏，休要毁坏，结果他没有体贴肉体，他体贴圣灵的声音，结果是生命和平安。所以弟兄姊妹，大卫是这样来做王的。所以大卫他能够说，我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亲爱的弟兄姊妹，大扫罗代表一个错误的权柄。许多时候我们说这个权柄是错的，我可以不听他，我可以把他除去。弟兄姊妹，大卫没有做这件事。大卫是王，就做实际来说，神已经高他做王，神已经把扫罗已经废去了。他没有说因为神把扫罗废去了，所以我也把他废去，他没有这样。你看大卫的灵是个什么样的灵，乃是休要毁坏的灵。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看他的仇敌怎么说，你现在听听扫罗怎么说。他说，我也知道你必要作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的手里。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因着大卫没有杀害扫罗，现在我问弟兄姊妹，这两个人站在那里，谁是王？扫罗用3000人追赶大卫，600人要寻索他的命，他应该是王，因为有3000人在他手里，有3000人听他的调度。但是现在从扫罗的手里面亲自告诉大卫说，我知道你必要做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的手里。所以弟兄姊妹，是王的生命叫大卫没有下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谁是王呢？什么刀在我们手里的时候，是不是就要毁坏呢？许多时候我们让肉体逞强，许多时候我们让肉体得逞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被我们肉体掳去吗？当我们的肉体把我们掳去，叫我们失态，叫我们失言，叫我们做许许多多不该做的事，弟兄姊妹，我们就后悔了。我们能够说我们是王吗？我们不能。你能够说有精子在我们身上产生吗？不能。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休要毁坏的背景。所以大家记得吗？到了26章第二次的时候，你记得大卫怎么，大扫罗对大卫怎么说？他说，我儿大卫，愿你得福，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所以现在给我们看见得胜的生命是什么生命呢？乃是神已经把最好的，把扫罗交在他的手里，他能把扫罗他的仇敌，追赶他的仇敌，置于他死地的仇敌，有只有圣灵，只有信心能够带领我们，在神的时候没有到以前，他什么事也不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休要毁坏的这个背景。好，现在我想我们有了这个背景以后，我们再很快的来看诗篇57篇。我们现在回到诗篇57篇。诗篇57篇第一节，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那么弟兄姊妹，这当他躲在洞里面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个洞，
但是呢，这里跟这个56篇的一概开始一样，56篇说神啊，求你怜悯我。现在呢，他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弟兄姊妹，在这里他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他投靠在什么地方呢？是投靠在翅膀的荫下，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叫我们想起至圣所。你知道在至圣所，在约柜的上面有基路伯的翅膀，所以每次我们说来到神翅膀的荫下，都是指着来到至圣所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现在大卫当他在洞里面的时候，他祷告的时候，他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但是不，他投靠在什么地方呢？他乃是来到了至圣所，来到了约柜的面前，所以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他最危险最危险的时候，他知道最安全的地方乃是至圣所，乃是神的翅膀底下。所以他说，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这个等，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说过了，这个等就是等时候到的时候，神要叫我们升高。这就是等，等到时候到的时候，神要把大卫放在宝座上。这就是彼得书信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神要我们伏在他大能的手下，一直等到时候到了，他要一定要叫我们升高。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大卫所学的功课。在神叫他升高以前，他仍旧把神给他的扫罗，放在他手里的扫罗，他能够放回到神的手里。所以弟兄姊妹，只有一个与主交通的人，只有一个时常活在神面前，投靠在神翅膀荫下，在约柜前，在神的面前与主交通的人，这样的人他才能够在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那这个祷告不要忘记，有人提醒我们，这个祷告和约拿祷告刚好是遥遥相对的。你记得约拿的祷告是在鱼肚子里面祷告，而大卫的祷告乃在地里面祷告的，在洞里面祷告的。所以开始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那个洞的深处，他能发出那个祷告来。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这样祷告，但是我们晓得他能够祷告说，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也能够像大卫这样的祷告，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神从天上必施恩拯救，我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然后他说出他的情况，他说，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他们的牙齿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所以这就形容大卫那个时候逃难的时候他的处境。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就他在最危险最危险的时候，他把耶和华摆在他面前，这个时候他没有被他自己充满，没有被他自己的危险所充满。不错，他告诉我们他的性命在狮子中间，他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他们的牙齿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然而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荣耀高过全地。那有人告诉我们说，大卫这个时候不是在洞的深处，已经跑到洞口来了。当他看见那个天上的星宿，当他看见天上的荣耀，所以他说，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虽然他在危险的当中，虽然他在苦难的当中，神能保守他，他的心
是向着神的宝座，他的心完全在神的身上，所以他说，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感谢主，就在这个时候，神能够对撒旦说，休要毁坏。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一个诗人就蒙了保守，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压制我的心，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自己反掉在其中。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他最容易他外面好像仿佛都在摇动的时候，但他的心却是坚定。他说，我心坚定，我先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那么弟兄姊妹，当一个人受逼迫、受苦害、受追赶的时候，灵很少是高昂的。你到病床上去安慰许多弟兄的时候，许多时候你看见一个生病的人，他的灵一定是低沉的。但是什么时候他的灵能高昂呢？他能看见，他心能够坚定，他能够唱诗，他能够醒起来，他能够醒起来。所以他说，我的灵啊，你当醒起，情色啊，你们当醒起，我自己要及早醒起。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他的灵啊，高过外面的环境，高过他的病痛，高过他所有的苦难。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越看环境，我们越不能赞美；许多时候我们越看环境，我们越被环境压在底下，结果呢，我们这个人就被毁坏了。许多时候癌细胞并没有把我们吃光了，许多时候是我们这个低沉的灵把我们这个人消耗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人的眼睛光注意这些的可怕的细胞，如果人的眼睛光注意外面的温度，光注意外面的敌人，他觉得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随时可以结束的。许多时候我们的性命像风前的残烛一样。弟兄姊妹，今天撒旦借着癌细胞，借着许多环境说毁坏毁坏毁坏。当一个人被追赶的时候，你看见灵一定是下沉。但是感谢主，这里我们听见大卫的赞美，不光是赞美，而是赞美的祭。当他外面有苦难，当他眼中有眼泪，但是呢，他因为看见了在基路伯中间的那位神，他看见坐在施恩座上的那位神，他说，我能够投靠在你翅膀的底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一个人应该是要自怜的，这里一个人应该要看着他的伤口在那里哭的，结果你看见他说，我的灵啊，你当行起，情色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你看见没有，这里他虽然身体受毁坏，虽然他的性命在狮子中间，他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他们的牙齿是剑是枪，他们的舌头是快刀，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这里有个灵是高昂的灵，这个灵好像已经被提到天上去一样。所以他说，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今天许多人讲说我们要赞美，觉得特别是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要赞美。但是弟兄姊妹，这里不只是赞美，大卫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是赞美的祭。在没有办法赞美的时候，在你只能够为自己流泪，只能为自己悲哀的时候，当你在洞里面，你没有可能赞美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大卫一点都没有被洞遮盖住，一点都没有被洞吓住，他的灵反而能冲破那个洞，他能够祷告说，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神没有做错。今天我在洞里面，今天神让我有这许多的遭遇，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当时我受了他的膏，今当时神把他用他的膏来膏我，弟兄姊妹，我就知道说他的信实达到穹苍。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人是在亚杜兰洞里面，人是在隐基底洞里面， 他的心已经到了穹苍。
他说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
弟兄姊妹，你看见他没有，他所看见的不是自己的病痛，他所看见的不是自己的难处，他所看见的不是自己怎样在危险当中。这里没有一个意识比大卫在这里危机意识更浓，但是我们看见说他的心完全的被带到神的宝座。
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然后下面说，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他完全忘记他自己。
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到病床去安慰弟兄，我们反而被安慰。为什么？许多弟兄们经过苦难的时候，你看见是外面的环境借着癌细胞，借着各种情形要毁坏，要毁坏，但是感谢主，这里有一个人，他是能活下去。他的秘诀是什么？虽然他们的牙在齿缝里面，在快刀的缝里面，他能够生存，他的秘诀是什么？没有别的，就在这个环境里面，你能够听见最高赞美的声音。这个声音就好像保罗和希拉半夜，他虽然身上还带着伤痕，还带着木狗，他半夜能够有唱诗的声音。弟兄姊妹，感谢主，若不是因为神把大卫放在洞里面，今天我们就不会有这首诗歌。今天我们的弟兄教我们唱一首诗歌，哦，让我们在主里常喜乐，歌上总胜似叹息。你知道这首诗歌谁最喜欢唱吗？就在大陆有一度，有一班弟兄姊妹，当共产党在追逼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躲在那个地，躲在地板底下。每天他们做什么事？每天他们不做别的事，就是唱那首诗歌，哦，让我们在主里面常喜乐。最危险的时候是我们诗歌的声音最高的时候，这叫做赞美。所以弟兄姊妹，赞美不是个运动，今天许多人把它变成一个运动了，但你要看见赞美乃是个祭。从这个赞美的祭，你能够看见那个金子闪闪发亮。这就是诗篇五十七篇。到了诗篇五十八篇，你看见跟五十七篇就不一样了。世人呐、啊，你们默然不语，真和公义吗？施行审判，喜安正直吗？不然你们是心中作恶，你们在地上衬出你们手所行的强暴。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然后第六节，神呐、啊，求你敲碎他们口中的牙，耶和华，求你敲掉少壮狮子的大牙。然后你再读下第十节，一人见仇敌遭报就欢喜，要在恶人的血中洗脚，因此人必说，一人诚然有善报，在地上果有施行判断的神。我想很多基督徒读到这一段诗篇就糊涂了。不错，在旧约的时候，你常常听见有报仇的声音，有伸冤的声音，所以呢，你会听说你敲掉他们口中的牙。那么一人呢，见仇敌遭报就欢喜，要在恶人的血中洗脚。旧约是这样，因为我们不知道旧约是公平的，我们要记得以言还言，以牙还牙，就是公平。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如果别人打掉你一个牙齿，你可以拿掉他一个牙齿，这是公平。那么不要忘记，这是旧约，但这不是新约。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来读诗篇五十八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当我们受了一点苦难，受了一点逼迫，我们也可以用这一段圣经的？不可以。原因在什么地方？非常的清楚，因为今天我们已经在旧约的时代，在新约的时代，所以今天我们里面的生命不是个报仇的生命。那么弟兄姊妹，那这样来说，这个五十八篇对我们有帮助吗？当然有帮助。要记得一件事，这里的恶人是谁呢？今天我们的新约得了教训以后，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太清楚，太清楚了。这里的恶人不是外面的恶人，这里的恶人就是我们里面的恶人。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恶人，一直在那里说毁坏毁坏毁坏。所以这里说调用休要毁坏， 所以现在你从这个光里面，因为他就用这个调子，所以你知道这里的恶人用新约的光来看，就是指着我们里面的肉体来说，我们的肉体就是这个恶人。圣经里面呢，讲到那个堕落的魂，就是堕落的人格。你知道我们的人格有三部分，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这就是我们的人格，这就是我们的魂。那么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犯了罪以后就受了污染了，所以受了污染的人格或者魂，圣经称它做什么？称作肉体。所以现在呢，我们的情感被扭曲，我们很容易激动，我们很容易冲动啊。有的一次，有的弟兄姊妹啊，做了我不大懂。有的时候我常常听见有的弟兄们，他们很激动，然后呢他们说圣灵感动我，那么写了几首诗，那个诗里面有几句话杀杀杀。那么弟兄姊妹，你就常常觉得这个人弟兄到底他是受什么样的灵，到底什么灵感动他呢？怎么今天新约的基督徒还能杀杀杀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是那一个肉体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声音，那个声音是什么？那个声音就是要毁坏毁坏毁坏。所以一个人堕落以后，弟兄姊妹，那个情感思想和意志就扭曲了，人就认作他的性质。亲爱的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十字架圣灵要给我们看见，十字架要对付的就是我们的肉体。肉体一面是恶人，一面也是丑陋的。所以什么时候你一体贴肉体，结果就把死带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家本来是很温暖的，就是我们顺从了肉体，结果就把死亡带给家里。许多时候我们发脾气了，我们顺着我们的性子，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结果就是毁坏毁坏毁坏。所以我们要记得，这里的恶人不要忘记，乃是指着扫罗里面那个恶人，而扫罗里面的恶人也就是大卫里面的恶人。扫罗里面的恶人要追赶，要扑杀大卫，大卫为了要保护自己，他里面的恶人会说，那现在到了你的手里，你可以毁坏他，你就解决了。但是弟兄姊妹，我再说，圣灵的声音永远是休要毁坏。所以弟兄姊妹，五十九八章八篇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里面的恶人怎样要说毁坏毁坏毁坏。那现在呢，我们要祷告说休要毁坏，休要毁坏，休要毁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求神借着十字架把肉体门口的牙把它打碎，因为削掉少壮狮子的大牙，肉体就像少壮的狮子一样。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听见河东狮吼啊？那么许多时候我们说河东狮吼是姊妹的事，但是你也看见，等到弟兄像狮子吼叫的时候，屋顶就掀开了。所以让我们记得照着我们的肉体，你看见等到我们发脾气，等到我们失态的时候，你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像狮子一样。而且你不要忘记了，狮子的牙齿就是要粉碎粉碎粉碎，为着要把别人打倒，什么话都可以说，你忘记你是基督徒了；为着要把对方打倒，什么事都可以做，你忘记你是基督徒了。为什么？因为肉体就像什么？就像少壮狮子的大牙一样。但是在这个以前呢，你知道这个圣经怎么告诉我们？他说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不要忘记，我们在母亲腹里，我们就有了罪。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恶人一出母腹就与神疏远，所以肉体呢一离开了母腹，我们一生下来就是与神疏远。圣经告诉我们，肉体不能讨神的喜欢，一离母腹就走错路，说谎话。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会说谎的那个，会走错路的，就是我们的肉体。他们的毒气好像蛇的毒气。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基督徒不会，不在肉体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也做同样的事。 有的时候我们说，怎么基督徒可以讲这么毒的话呢？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有的人用刀来杀人，有的人用话来伤人，这都是什么？这都是肉体做，他们的毒气好像蛇的毒气。那下面很有意思，下面有一句话，他说他们好像塞耳的龙葵毁龙毁不龙毁，这告诉我们毁就是那个毒蛇，毁蛇就是毒蛇，而这个毒蛇是龙子，是龙的，而且呢它是把耳朵塞住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肉体呢不光是会放出毒气，会伤害人，而且肉体像什么？像毒蛇一样，而且呢是塞住耳朵的毒蛇。那么下面说，不听行法术的声音，虽用极灵的咒语也是不听。你知道这什么意思？这个就是在这就是那个背景。你知道，特别是那些这个会行法术的人，他们常常会把毒蛇拿来，那么这个毒蛇呢会听他的指挥的，你明白吗？那么当他那个吹笛的时候，有一种音乐，然后那个毒蛇就跟着他起舞，然后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所以如果普通的毒蛇啊，不是聋的，而且不是塞着耳朵的，你看见这音乐来了以后，连毒蛇都跟着起舞的。但是肉体像什么呢？肉体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像塞着耳朵，而且是聋的，根本是聋的蛇，聋的毒蛇。换一句话说，现在有人吹音乐，有人吹笛吹音乐，他根本就听不见。换一句话说，只要人活在肉体里面，他根本就听不见任何的声音，他根本不会受引导，他根本不会跟着音乐起舞，根本不会，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受引导，没有，他根本就不懂得这件事。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肉体的光景。然后下面呢，大卫就祷告说，神啊，求你敲碎他们口中的牙。我想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如果你知道这个偶人就代表我们肉体的话，我们天天要祷告说，主啊，求你敲碎他们口中的牙，耶和华，求你敲掉少壮狮子的大牙。然后第七节，愿他们消灭如急流的水一般。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个这个肉体像急流的水一样，现在呢只要热气一来，我们知道一下子就没有，特别在耶路撒冷，特别在以色列地，你知道很多的急流啊，就是热气一来它一下就没有了，起头是像急水急流一样，一下就没有。你知道有的人脾气就这样，一下子来的时候啊就像急流的水一样，但是没有多久呢就没有了。那这里就那么他们瞅准射箭的时候，顺愿箭头仿佛砍断。那这是大卫的祷告，就是当他们瞅准射箭的时候，在最后的关头，你看见箭头仿佛砍断了。愿他们像蜗牛消化过去，这什么意思呢？就根据古时候的想法，这个蜗牛啊，走在这个路，走在那个沙土上，不是留了一些痕迹吗？那个痕迹是因为它身上分泌一些东西，所以呢，就可以在上面留下痕迹。但是如果你走得越久越远越远呢，根本就不见了，根本那个后面就完全消化了。所以，这个大卫呢，就告诉我们说，愿他们像蜗牛消化过，起头他在这酝酿，起头他过不去，起头他怎么样他都要报复，他怎么样他都要毁坏。但是呢，大卫说，愿他们像蜗牛消化过，又像妇人坠落未见天日胎。那个胎证明说，在母亲的腹里面已经生命已经酝酿再酝酿，但是呢，但愿他就是坠落还没有见天日就掉下来的胎。所以你看见，这就是大卫的祷告，你们用荆棘烧火，锅还未热，他要用旋风把青的和烧着的一起刮去。这应该是我们的祷告。你知道许多时候肉体在我们里面好像荆棘烧火，锅还没有烧着，结果呢圣灵就来了一阵旋风呢，就把青的和烧着的一起就刮去。我个人有这样羞耻的经历，我想我只说其中的一个。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受了很重很重的伤，那一句话伤得到一个地步啊，一个晚上我都不能睡觉，然后呢我里面就 下一个决心，我就告诉主说，主啊，你让我请假一天，这一天呢我不做基督徒，明天呢我见了那个人呢，他让我一句话叫我一个晚上睡不着觉，我明天要给他一句话叫他一个礼拜都不能睡觉。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肉体，这个肉体呢在里面要发作了，这个狮子在那里要张牙舞爪，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蜗牛呢已经在那酝酿，你看这个胎呀、啊、这个肉体的胎呀、啊、在那个妇人里面慢慢的酝酿了一个晚上，可以说酝酿了一个晚上。但是感谢主，大概就是因为平常我们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就是主啊，求你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就在我在那里要报复，就在那我在那里说，我无论如何这下我基督徒不做了，我也要给他一句话叫他一个礼拜不能睡觉。就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主就借着圣经里面的一句话，那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当他最后圣经里面有一个描写，有人用枪扎他的肋旁，结果有水和血流出来，就是那句话感动了我，就是那句话叫我觉得非常的羞惭。虽然我们的主受了伤了，但是他的反应是什么呢？是有血，血代表赦免，有水，水代表供应。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主的生命，这是十字架的生命，就是这句话就敲碎了我口中的牙，就是这句话，就是好像就叫像妇人坠落的未见的胎一样，就用这句话，你看见那个荆棘烧火，锅还没有热，结果呢，神就用一阵他话语的旋风，就把青的和烧着的一起就刮去了。所以感谢主，第二天我还是记得主，到今天我蒙主的恩典，天天跟着主走这条路，怎么样也不肯离开这条路。所以现在你明白吗？一人见仇敌遭报就欢喜。所以现在弟兄姊妹，当我们的肉体经过十字架对付以后，我们就欢喜，要在恶人的血中洗脚。现在我们都能明白他积极的意思。因此人必说，一人诚然有善报，在地上果有施行判断的神。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58篇，58篇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让我们的肉体让接受十字架的对付，当肉体所休要毁坏，要毁坏的时候，那因为肉体被致死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属灵的生命就能够得着保全，结果呢就是休要毁坏。所以我们里面的肉体就像这里恶人一样，当神把扫罗放在我们手里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说好，这下子我们要毁坏他。但是感谢主，就是里面的声音说休要毁坏，圣灵借着十字架胜过了我们的肉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保罗不是在这里大卫学了许许多多宝贵的功课。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59篇，我们很快就可以停住。59篇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呢，这一篇诗篇呢乃是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他写了这首诗。那么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还在宫里面，那个时候呢你知道神借着谁救了他呢？是借着这个大卫的妻子，就是借着米迦。米迦呢我们知道就是扫罗的女儿救了他。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首诗啊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呢？就特别啊，扫罗派人要窥探他的房屋，而且他们准备天亮就要把大卫解决了，已经都准备好了。那么到那个时候呢，大卫知道了以后，他就写了这首诗歌。所以弟兄姊妹，你特别要记得这首诗篇呢乃是大卫在晚上写的。但是最稀奇的一件事，他写的这样的人应该是没有早晨。为什么没有早晨？因为在早晨天亮以前，老早敌人要把他消化了。就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知道他写了诗篇59篇。那么我们不要忘记调还是用休要毁坏。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仇敌，把我安置在高处，得脱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现在他祷告说，主啊，求你把我放在高处， 那些攻击我的人，等一等，我们知道那个高处是什么地方。他说，求你救我脱离作孽的人和喜爱流人血的人，因为他们埋伏要害我的命，有能力的人聚集来攻击我。那么我们知道扫罗里面的恶人就是那个肉体要追索我的命。耶和华，这不是为我的过犯，也不是为我的罪愆，我虽然无过，他们预备整齐跑来攻击我，求你兴起鉴察帮助我。我们知道大卫实在是无辜的，他没有是无缘无故的，扫罗现在要杀害他。万军之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兴起惩治万邦，不要怜悯行诡诈的恶人。那不要忘记，这是预言，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神要兴起来惩治万邦，罪就是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么等到耶和华兴起，那就指着救恩兴起。所以这个预言也是指着将来有一天，我们的主为着要惩治万般，为着要对付这些罪，我们的主必须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就为着这些万邦，就为着这些恶人，就亲自的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不要忘记啊，这个五十九篇也是预言，实在说来。所以一面他祷告，但一面是说到大卫的自己，但是另一面我们看见大卫的灵也是预言的灵。第六节，他们晚上转回，叫嚎如狗，围城绕行。他们口中喷吐恶言，嘴里有刀，他们说有谁听见，但你耶和华必笑话他们，你要嗤笑万邦。那么这个晚上就特别是指着扫罗所派的那些人，埋伏的人，这些人呢，那么包括扫罗在里面，在这个时候呢，大卫就说他们好叫嚎如狗，围绕绕行。然后第九节，我的力量啊，我必仰望你。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他不是两脚发软，许多时候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一点的力量都没有，他说我的力量啊，他是没有力量，但是他说他看见神是他的力量。所以他现在他怎么称呼神，他说我的力量啊，我必仰望你。弟兄姊妹，这是最好的祷告。他不是说神啊，你是我的力量，他不是，他说我的力量啊，我必仰望你。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唯一的力量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神是我的高台。那高台就是高塔的意思。那么弟兄姊妹，这个高台呢，就是城墙上面，你看见有很多的高塔，在那里是最安全的。所以他说，你把我安置在高处，神是我的高台。那这就是这一篇诗篇的前半段啊，后半段你看见更进一步了。我的神要以慈爱迎接我，神要叫我看见我仇敌遭报，不要杀他们，恐怕我的名忘记。主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用你的能力使他们四散且降为卑。你看见吗？这又是大卫的灵。大卫说不要杀他们，包括扫罗在灵，不要杀他们，恐怕我的名忘记。主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用你的能力使他们四散且降为卑。所以他没有要他们的命，那这个灵乃是大卫的灵。因他们口中的罪和罪里的言语，并咒骂虚谎的话，愿他们在骄傲之中被缠住了。那么不错，罪是要受审判，神是公义的神，神断不以无罪的为有罪。所以当然现在大卫可以说，神啊，求你兴起，这个事他可以祷告，但是大卫没有要他的命，没有说，所以说不要杀他们，这就是大卫的灵。所以让我们记得，这就是休要毁坏。不要忘记了，大卫这个五十九篇的诗其实是最早最早的诗篇。那个时候还没有流亡，那个时候还没有逃难，那个时候呢还在大卫的宫里面。所以呢，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他里面已经学了很好的功课。那个时候里面他的灵就是不要杀他们。然后呢，第十三节，求你发怒，使他们消灭，以致归于无有，叫他们知道神在雅各中间掌权，直到地极。那么有的弟兄姊妹说，这一节圣经不是和前面的刚好矛盾吗？前面说不要杀他们，下面说求你发怒，使他们消灭，以致归于无有，叫他们知道神在雅各中间掌权，直到地极。不要忘记啊，这里没有说杀他们， 这里说使他们消灭以致归于无有，就是叫他们的财产归于无有，叫他们的能力归于无有，叫他们的骄傲归于无有，什么都归于无有。但是弟兄姊妹，他就是祷告没有说叫他们的生命归于无有。为什么？因为下面说叫他们知道神在雅各中间掌权直到地极。如果生命归于无有，下面什么也不知道，明白吗？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神可以叫他们断了翅膀，可以叫他们不能再飞，可以叫他们降杯，什么事都可以做，因为你是神，要叫他们落在审判里面。但是呢，求不要杀他们。结果叫他们知道，他们还留着活命，叫他们能知道神在雅各中间掌权直到地极。所以你看，那个灵还是休要毁坏的。虽然大卫是在旧约，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的灵乃是新约的灵。到十四节，到了晚上，任凭他们转回，任凭他们骄傲如狗，围城绕行，他们必走来走去寻找食物，若不得饱，就终夜在外。你知道吗？他现在又回到前面那个话，最后十六节，那你看，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不是我的力量，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弟兄姊妹，大卫有没有早晨啊？大卫有人要追索他的命，要窥探他，在天亮以前就要把他杀害了。所以大卫应该是没有早晨的，大卫这个时候应该是没有力量的。但是他说，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大卫。大卫充满了信心，因为他知道说耶和华是他的高台。当他在那里唱说休要毁坏，休要毁坏，他知道神要对他的仇敌说休要毁坏。然后下面怎么说？因为你坐过我的高台，这不是一次了，在我极难的日子坐过我的避难所。弟兄姊妹，大卫对于神非常有经验，因为神曾经是他的高台，曾经是他的避难所。所以呢，他说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所以弟兄姊妹，这样大卫就蒙了保守。所以最后到了最高峰的时候，他怎么祷告呢？他说，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颂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是赐恩于我的神。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几篇诗篇到了最后最后的时候，是凯旋的，是胜利的，是得胜的。他能说，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颂你。弟兄姊妹，我们是没有力量的一般人，我们能不能祷告说，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颂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是赐恩与我的神。感谢主，这就是大卫的精神。我盼望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了这一切以后，回去能把大卫这三首诗再好好的读过，你看见果然这三首诗都是调用休要毁坏。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三篇的诗篇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真是欢喜快乐。主，我们看见你在大卫身上怎样工作，你在我们身上也要怎样工作。所以我们的主，我们在这里向你祷告，我们说我们的力量啊，我们要仰望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就是我们的高台。当我们不救我们自己的时候，你要救我们；当我们不保护我们自己的时候，你就是我们的保护。我们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投靠，我们要投靠在你的翅膀底下。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没有力量的时候，你是我们的力量；当我们没有翅膀飞翔的时候，我们能投靠在你的翅膀底下。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但愿我们真是学习做一个依靠你的人，学习做一个以你做我们的山寨，以你做我们的高台，以你做我们的避难所，以你做我们的一切。我们的主，我们真是为着这些来感谢你，来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感谢爱戴敬拜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